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泰国的情势。泰国在8月7号举行新县的公投，61.45% 的选民呢，投票的选民呢支持这个宪法，38.55%反对。那换句话说呢，新县过关。那么军政府呢，现任的泰国的首相巴拉玉呢表示，将会根据新宪呢，那么在明年年底以前举行全国的大选，选出新的国会。那么这部宪法呢，是泰国第20部的宪法。当然可以晓得，在军方呢主政的情况下，这个宪法当然具有非常多的争议性啊。那么泰国的军方是在2014年5月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那像英拉呢和他的哥哥塔信呢，那么都是首相啊，那他们其实都是华人，都是华人呢，代表的是那么泰国西北的清迈那边的这些势力。泰国的情势非常的清楚哈、啊，那么在北方呢，这些农业的也是比较农人的、比较穷困的这些老百姓呢，他们很多都支持塔信的。那么在曼谷这边，在中泰国这一带呢，比较支持军方的，支持旧的政治势力，当然也支持王室里面的某一些的这个势力。所以王室这次呢，其实在泰国的政局不安里面呢，多少也是会看到王室的一些影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英拉被推翻了以后，那么帕拉玉上来就开始军政府执政。执政在今年1月份呢，那么提出来的宪法草案，那在8月7号呢，那么进行了那么公投。那些小德在可以看到，在公投呢支持新宪法的人呢，多半也都是我们刚刚讲的曼谷的、中泰国的、南方的、东北的、西北的那种比较穷困的或者穆斯林呢，他们基本上都反对了这个宪法。为什么呢？因为这宪法最值得争议性的就是它保障了军方的权力。那么在根据这个新的宪法，参议院呢，250个参议员呢，全部都是由军方来任命。那换句话说，参议院呢和众议院，上院可以制衡下院的或者否决下院的这个通过的法案，而你下院是民选的，民选出来通过的法案呢，上院全部都是军方所任命的，他随时可以把你封杀掉。所以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转型期的，还没有走到完全民主的一个宪法。那过去政变以前的宪法呢，当然可能有问题，但是政变以前宪法参议院里面只有过半数以上的是民选的，被任命的不到半数。那不到半数的意思就是说，被任命的这个参议员是没办法阻挠或者改变干预那么民选的下议院的这个宪法法案的。但是这一次呢，完全不是。那么这是显然是非常不民主的情况。那根据新的宪法呢，法院的权力也扩大。因为我们看到泰国这几次的不管反贪腐啊，或者各种涉及到政争，而政争里面呢，法院呢并不是扮演一个比较公正的角色。法院呢通常站在反这个英拉拉或塔信呢反这个新兴势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常被认为说呢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机构。但是法院的权力扩大，军方的权力得以保障，所以这是一个新政府的特色。而这个新宪法的这个特色，那这新宪法将来呢如果根据这样子而去推选出来新的政府，那会不会引起新的争议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在持续观察的。当然你看到泰国呢，当然我们其实也很关心，过去泰国闹政争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年老的泰王普美蓬出来可以缓和一下情势。那么似乎后来几次红衫军啊、黄衫军呢出来，看来并没有啊，所以我们也当然看到泰国到底会不会牵涉到王室继承的问题，跟新的政局会什么影响。同样的面临到王室继承问题，同样的老皇帝呢，那就是日本的这个天皇呢，那么明仁天皇呢，那么在8号的时候呢，发表了他谈话呢，那么日本明仁天皇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担心呢难以全心完成天皇的公务，所以希望全民呢可以理解。换句话说呢，他可能考虑过提早的生前退位。甚至呢，过去从来没有过重视哈、啊。那么就是通常都是日皇啊，他驾崩了以后呢，那么由皇太子继位呢，这是明仁呢想说，我年纪已经大了，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生前退位啊？ 声音退位，那如果这样的情况，那将是写日本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同样的泰国，同样的日本呢，他们都面临一个老皇帝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老皇帝呢，当然泰国哈理论上君主立宪，泰国也好，日本也好，皇帝对时局的政局都应该没什么样的插手，会没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泰国这次呢，王室是有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情势，那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两边可以作为对照的来看。不，既然谈到东北亚呢，那我们看到东北亚。韩国、日本最近跟中国大陆中间一个看似紧张的一个关系，这主要呢讲的从韩国这边的萨德系统。萨德系统呢，萨德是在上个月就7月8号的时候呢，韩国表宣布同意跟美国达成协议，将在朝鲜半岛部署反弹道飞弹系统。那中国大陆跟俄国的看法呢，是说你反朝鲜，其实你不需要用到萨德系统，因为就杀鸡焉用牛刀啊。萨德系统呢，这么大的一个雷达，这样的一个防反弹道飞弹的一个实力啊，其实你就是想侦测中国和俄罗斯，对中国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力量呢，做一些有了抵消的一个作用，那么也威胁到中国俄罗斯的一个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到，于是中国大陆呢内部就发生民族主义被调动起来，老百姓也起来抗议韩国。那么不管对韩流啊，对韩国的电影明星、韩国的歌星、韩国企业界的这个来往啊，那么都吹哭一阵寒风，冷飕飕的寒风，都有紧缩的这个味道。其实味道当然也有一些军事专家讲说，不是因为这个萨德系统呢，其实它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不管是中国大陆自己的飞弹呢，它可以突破萨德系统，或者说萨德系统呢，它的这个雷达呀，也只能侦测到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韩国发射的飞弹，它往西发射飞弹你也侦测不了。所以也就是说，萨德系统不是那么大的真的威胁，而是被刻意的放大。那刻意的放大的背后呢，当然也是由中国担心美国、日本、韩国重新对中国围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他拉了韩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呢也是在中国跟美国中间左右逢源，但是后来终于美国外交成功了，然后朴槿惠呢他是决定将这么巩固美日韩的这个三角军事同盟呢，所以中国大陆呢他当然就跟拉着俄国，同时在外交上姿态上也摆着说，哎，他好像跟北韩也重新发生了更紧密的一个关系。但也有大陆的一些分析家就表示说，这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局啊，因为你如果真的说因为美日韩对抗中俄朝，那中国在拉拢朝鲜，那更让美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部队继续留在韩国而不撤走。所以美国就想要有这样的名正言顺理由让他给撤军，那你中国拉着朝鲜不是明摆着掉到美国的圈套里面吗？啊，所以大陆上也有一派这样的说法。那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呢，如果今天跟美日韩三国真的要结盟的话，其实中国怎么破这个局呢？其实这里面你仔细看，日本方面那么是想跟中国改善关系，所以中国只要稍微放宽一点，对日本稍微略施怀柔，日本就不会100%完全倒向美国。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况？更何况呢，美国如果将来川普有机会再当选的话，川普也在批评说美日同盟让日本占了太多的便宜。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万一美日同盟有什么样的一个动摇，或者又是因为新的白宫主人而有什么样的变化，哎，中国可以趁机那么把日本往他这边拉了一下。所以这里面，萨德系统后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外交博弈。那当然也有人呢，那么大陆上也担心，就是说美国呀，事实上是从韩国一路到越南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岛链拉下来，遏制中国的一个出海。所以中国在南海这边呢，在东南亚这边呢，当然就拉着这个柬埔寨、辽国，那么这样就破坏东协团结对付中国的一个局。所以在这里面呢，萨德系统呢，韩国他公布说要做萨德，那么其实已经一个月之间，中韩关系、东北亚局势的震荡，其实呢后面还有很多外交的布局，鸭子划水一般的那么各种外交努力，其实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伊朗最近呢发生一个有点戏剧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伊朗呢证实他处死了，就吊死了一个间谍叫阿米利。阿米利呢，这间谍为什么会大家特别关注呢？因为他在这个伊朗人呢，他是个大学教授，是个年轻的科学家。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他还32岁，到沙特阿拉伯去朝圣，在麦加麦地那，在麦地那的地方呢，那么根据他事先的说法是被中央情报局给绑架了。绑架呢，中央情报局的讲法呢，事实上是他自己来的，他是来投诚的。投诚的，总之呢，他靠到美国去，美国去，他当然也参与了一些和伊朗的核子计划。那么美国人也想从这个阿米利这边呢，特别得到一些那么消息的内幕。但他到美国以后呢，他又反悔了，他又想家呢，所以美国虽然想给他这个500万美金啊，那些掩护的名字啊，新的身份啊，但是他觉得我还是要回去，还是回去呢。美国就告诉他说，你投诚了再回去，小心你的下场。他说不是，我还是要回去。所以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回到德黑兰呢，因为他想他的儿子，他投诚他儿子没有出来。好，那伊朗政府就让他儿子跟他在机场演了一幕父子团聚啊，那非常感动，很感动。他当然也不断说明说他是被绑架的，结果后来没多久他就失踪了，事实上被伊朗政府啊和他抓起来，说你不是被绑架，你就是间谍。那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呢，他不是电邮门嘛，他的那些电子邮件呢泄露出来，里面就讲说这个伊朗人呢他是来去自由的。那来去自由的不是证实了，那你是自己投诚想做间谍的吗？所以后来呢，经过6年的这个审判呢，大家不管怎么营救营救不出来，最后呢上个周末伊朗政府证实他已经被吊死了。那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件事情，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伊朗跟西方的这些关系啊？或者说中央情报局将来吸收宪兵的一些实务的一些做法呢？会不会有些后续的一发展？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观察的。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